这样的爱我们。主啊，虽然我们因着春节的原因，我们众弟兄姊妹们，我们分散在不同的地方，有的在老家，有的在外旅行。主啊，我们相信主啊，无论我们走到哪里，主你都照样与我们同在。虽然我们的聚会是在网上，没有相聚在一起，但是主啊，我们也求助你，借着网络，使我们众弟兄姊妹能够与你有美好的连结，也使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借着网络能够亲近你，聆听你的话语，借着你的话语，使我们的生命也能够得着极大的鼓励。谢谢主，你也祝福我们各位弟兄姊妹春节后的返程，主啊，你也保守大家平安的。去到不同的地方，也带领保守我们，也能够平安的回到郑州。谢谢主，主啊，你与众弟兄姊妹们同在，也求主你赐福，纪念在普天之下各民各族各方的教会，只要有三个或两个奉主你名的聚会，都求主你与他们同在，如同与我们同在一样。主啊，我们也求主你纪念在各地你。儿女、仆人中间有疾病的，求主你怜悯和医治他们。主啊，你赐下属天的平安，使他们在病困中有喜乐、有平安、有依靠，使他们在各自的困难中仍然相信主，你必担当我们一切的重担。谢谢主。主啊，你也祝福接下来的时间，使我们接着你的话语，我们的生命被提醒，我们的心被提醒，我们属灵的追求能够有新的目标，有新的看见。谢谢主，谢谢主，求主你祝福以下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弟兄姊妹们，由于我们这一年一直在分享《哥林多前书》，以《哥林多前书》为我们释经讲道的内容，我们这段时间呢一直在讲《哥林多前书》的15章，因为哥林多教会当年对关于复活、死人复活的事情有质疑。他们有些人不相信关于死人复活的事，他们不仅不相信关于死人复活的事情，他们接着对死人复活的否认、否定、不信啊，以至于来怀疑基督耶稣的复活。为此，使徒保罗就特别的关于复活这个真理。给哥林多教会弟兄姊妹们带来一些教导和指正，使他们能够清楚关于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教义之一。所以，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既然有这些问题，所以呢，保罗就花为此就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专门来纠正哥林多教会的这个错误的信仰观念。如果哥林多教会他们的信仰观念没有被纠正的话，那么他们所信的就是只是有名义的基督教，却没有实质的基督教信仰。因为复活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的教义嘛。所以，如果在这个教义上出了问题，那么所有的信仰它就没有了根基，所有的信仰也就形同虚设，所有的信仰也就是徒然无意义。所以前面呢，《哥林多前书》的15章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3天关于使徒保罗论证复活的教义，不仅耶稣基督复活了，使徒保罗也指出了，就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所有睡了之圣徒 将来也都要复活。这个教义对我们今天的弟兄姊妹来说也是相当的重要。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盼望的是基督复活，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能够与他一同的复活。可是也有一些呢，是我们对于那些不信的人的复活，我们也有一些质疑啊。这些不信的人将来为什么也会复活呢？是的，不信的人也要复活。不论我们信的人、属主的人，我们要复活。那么这些不信的人将来也要复活。那信的人复活是来到基督的台前，那些不信的人，他们的复活是来到白色大宝座，接受上帝最公义而又严厉的审判。这些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人，他们将来接着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就要一同被上帝给他打入地狱，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硫磺火湖里面。所以那些不信的人虽然复活了，却是没有希望。那么我们信的人复活了，我们在基督台前接受审判，那是我们要与基督一同坐席的前奏。所以呢，这两种复活是不一样的，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基督徒的复活是接受上帝的赏赐。要给我们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那么不信的人复活是要接受审判，将要灭亡。所以使徒保罗他将这个复活的真理在哥林多教会给他们的信中非常详细的阐述。那保罗也接着对基督复活的这个见证和将来圣徒在基督里面都要复活的真理来激励哥林多教会的圣徒们，要对复活有信心，要对未来有信心，要对基督有信心，对未来有盼望，使信徒们能够胜过一切世俗的诱惑。追求和盼望将来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一同作王。因为我们，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盼望，那么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生活都会因此打了折扣。所以，使徒保罗借着基督的复活来激励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要能够，借着真理，我们能够常常的仰望思想天上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呢，是使徒保罗进一步的来阐释有关复活的真理。在这里，他也同时列举了自己的侍奉之所以是那样的冒险和拼搏，以及他在以弗所的时候同野兽战斗的背后原因是什么呢？都是因着受到基督复活真理的鼓舞和激励，都是因为他受福音的受到福音的更新，使他才有愿意为福音舍生忘死的侍奉和奉献的信心。所以保罗讲到他自己啊，这也是我们看到的这一篇。这一段经文所带出的核心信息，一个是进一步的论证关于复活的真理，也讲到了自己；第二个方面讲到自己的侍奉之所以是这样的冒险和拼搏，其背后的原因也是因着基督复活真理的鼓舞和激励。最终他还有为福音舍身忘死的奉献和侍奉的精神，那同时也警戒哥林多教会的圣徒们要谨慎自己的言行，谨慎自己的信仰，围着自己的信仰能够克服 一切的好奇心不再滥交，因为滥交是败坏善行。所以呢，保罗就归正了哥林多教会的信仰和他们的生活。下面呢，我们就从这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看使徒保罗在这个信心、信仰方面得到激励，以及他个人的侍奉。好，那今天呢，我们也从三个角度来看这一段经文。第一个方面呢，是保罗以死人为死人受洗，暗示复活。这是哥林多教会，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做法。这个做法呢，他们有为死人受洗，所以呢，在29节，保罗呢就专门围着哥林多教会为死人受洗的这个事提出来了他自己的观点。第二个方面呢，是使徒保罗因着有复活的盼望，在侍奉中冒险和这个冒死，这是因着福音，因着基督的复活给他带来的这样的信心和勇气。那第三个方面呢，是讲到使徒保罗最终给哥林多教会的一些劝勉，就是劝哥林多教会，第三个方面就是劝哥林多教会不要自欺，不要滥交，因为滥交是败坏善行。好，下面呢，我们就从这三个方面一起来看这一段经文所带给我们的核心的信息。首先，我们来看第29节，29节是这样告诉我们的，29节。使徒保罗说：“不然，提出了一个不然，不然那些为死人受洗的将来怎样呢？其实前面已经有三篇关于论证复活和死人复活和基督复活的这个讲章。那在这里面呢，保罗进一步的再一次的提出来，不然那些为死人受洗的将来怎样呢？保罗。”因为知道哥林多教会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不健康的世俗文化的影响，他们或许可能是一些异教的影响，或许是当时他们对复活也存在着一定的幻想，无论怎么样，当时哥林多教会确实在做一件事，这件事情呢就是给信主的已经死了。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受洗的人，他们给他们施洗，给这些信主的死了的人给他们受洗。当然，这里面呢也有一些对这处经文这个问题的不同的解释。有人说是直接给死人受洗，还有人说呢是代替死人受洗。也就是说，这种情况呢是。家里面有人信，家里人有人信，但是呢还没有受洗就死了。那为此，这些人呢就担心这个信了的亲人没有受洗会下地狱，所以呢他们呢以死人的名义接受洗礼啊，这就叫做替死人受洗，就是给死人受洗。还有一种形式呢，就是说因着死人。因着信主的人死了以后，他们被他们的信仰所激励，这些人呢也愿意接受基督，并且愿意接受这个洗礼。但是我个人通过查考一些这个圣经的资料和一些老前辈们的他们的一些观念，我呢是比较认为这个给死人受洗就是。信主的人，信主的基督徒死了以后，这些家人不放心他们，不受洗能不能将来上天堂，能不能复活？所以呢，这些家人呢就做了这样的一个事情，给他们补上了受洗的事情。当然了，这些事情呢是哥林多教会当时的一个做法， 使徒保罗提出来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也其实并没有指出这个问题的对或者是错，而是在这里面把这件事情拿出来作为关于死人复活的一个论证。所以使徒保罗在这29节里面就提出来说，不然那些为死人受洗的将来怎样呢？若死人总不复活，因何为他们受洗呢？在这节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他特别的运用了一个这个辩论学的一个辩论技巧，他在这里面他提出来了一个悖论，这个悖论呢就是若死人总不复活，为因何为他们受洗？那么受洗的教义在使徒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讲得非常之清楚。那在罗马书的第6章3节到5节里面也是这样告诉我们说，关于死人复活。这个受洗，我们的受洗是归入基督的死，我们的受洗使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和基督一样。所以呢，保罗在这里面指出来，哥林多教会，你们为死人受洗，到底你们的背后的原因和你们隐藏的这个目的到底是什么呢？如果你们不相信死人复活，那么你们为什么要给死人去受洗？如果你们相信死人将来要复活，那么你们为什么要质疑今天死人复活的事情？所以保罗提用这样的一个辩论的方法，给哥林多教会一个质疑，给他们一个挑战，给他们一个反思。所以保罗指出，哥林多教会的人的这样的一个给死人受洗的做法，他背后的动机到底是什么？以此来促使哥林多教会的人来再一次的来思考关于死人复活的事情。所以使徒保罗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来论证关于死人复活的事情，虽然有些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虽质疑死人复活的，但是他们却有一种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为死人受洗。那么你们为死人受洗，保罗就在这个地方呢，把为死人受洗的这个事拿出来，作为一个论点来论证关于死人将来要复活的事。保罗用了一个反问的句式，反问的方法，也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用一个悖论的技巧来询问哥林多教会，为了给死人受洗这件事，你们内心里面，也就是说，你们给死人受洗，你们背后的那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所以保罗接着这样的一个提问，其目的就是要让哥林多的信徒们回到这个问题的核心，不要来逃避啊，不是要仅仅是我们嘴上我们来否定死人复活，我们的行动呢又是带着一种幻想，所以呢，这是一种哥林多教会的这个做法，在保罗看来，其实这个做法呢，事实上是一种比较虚伪的一种做法。可以说是口是心非的一个做法，口里面我认复活，那么实际行动上呢，又有被复活的幻想。那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们所做的这一切，在保罗看来，这是一个极其荒唐又可笑的事情。所以保罗为了归正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们在关于复活的这件事情上，能够重新的思考，重新的来看待这个死人复活的这个历史事实和将来要成就的神极大无比的恩典。所以，这是保罗给他们提出来了这样的一个悖论。那在这里面， 他不仅反问了哥林多教会的：“假如死人总不复活，因何要为他们受洗呢？”保罗的反问正是中了哥林多教会人的要害，因为他们内心里面是自相矛盾的。他们一方面盼望他们的亲人将来能够有一个好结果，能够复活，能够上天堂，所以他给他们受洗；另外一方面呢，他们内心里面呢，他又有一个挣扎，又不相信死人的复活。所以呢，这是当时哥林多教会信徒在信仰上，在关于死人复活的这个教义上，他们的一种混乱的情形。保罗揭露了他们内心的这种虚伪，同时又再一次的让他们认真的对待有关死人复活的教义。从而使他们能够回到神的真理里面，不要再凭着自己的感官，不要再凭着自己的情感，不要再凭着自己的经验，不要再凭着当地的风俗，不要把异教的一些观念带进了新的基督教这个信仰里面来。所以，使徒保罗接着这样的询问，来驱使他们回到真理里面来。保罗之所以这样的提出来这样的质疑，对他们的信仰、对他们的生活的不统一提出来了这样的一个悖论，那也是因为保罗对关于死人复活的这个真理，他特别的有信心，因为在圣经里面一直都有关于死人复活的记载。不仅在新约有，在旧约也有。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当年的以利沙使那个寡妇的儿子复活的事情，我们都是耳熟能详的。在新约中，更有我们的主耶稣曾几次使死人复活。比方说，主耶稣曾经使雅鲁那个管会堂的雅鲁的女儿复活，主耶稣也曾经使拿因城寡妇的儿子复活，甚至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还能够使埋葬了4天的拉撒路从坟墓里出来复活了。保罗也曾经使黑屐谷一个少年人从死里复活了。所以复活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核心的教义，是不容置疑的。所以保罗虽然在这里面他没有指出关于哥林多教会给死人受洗的错误，但是使徒保罗却在这里面很清楚的来讲到了受洗的意义。那我们的受洗，我们在罗马书里面刚才已经提到了，使徒保罗说，我们受洗是归入基督的死，是与主同死、同埋葬，也同复活，使我们有新生的样式。那与这个基督教信仰的这个复活和这个洗礼，跟哥林多教会所认得的那个洗礼和实行的那个洗礼，跟死人洗礼的这件事情是截然不同的。哥林多教会给死人受洗是为着将来的盼望，是坐在死人的身上，而基督教的信仰的核心，给人受洗是使我们每一个圣徒接着洗礼归入基督的死，也就是说，我们接着洗礼，我们与基督同死，与基督同死，与基督同埋，与基督同复活。所以，基督教的洗礼是为活人而做的，是活人活着的基督徒有一个生命更新的见证，让我们能够活出新生的样式。所以，死人受洗所做的，其实虽然他们内心里面有这样的幻想，但是实际上对被洗礼的人毫无意义。那么，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我们的洗礼是我们在活人中进行的，所以我们是要见证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给我们的更新，给我们的改变，使我们每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人 都离开、离弃一切的罪恶，过上一个完全新生的生活。所以，这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一个前面的质疑，提出来了这样的一个悖论。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是第30节到32节，保罗讲到了他自己的侍奉，保罗因有复活的盼望而冒险。经文是这样告诉我们，他说：“我们又因何时刻冒险呢？”啊，我们这里讲到的我们，保罗是用了一个复数的第一人称啊，第一人称的这样的一个复数的形式讲到我们，就是讲到了所有侍奉神的人，所有做耶稣基督仆人的人，所以他说我们也包含着使徒保罗所带的提摩太呀，这个希拉呀，还有跟当时他一起同工的圣徒们，一起同工的一些弟兄们。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了，用了一个我们因何时刻冒险呢？保罗说我们因何时刻冒险呢？他是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来，用自己的冒险来反问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们，说我们为什么要冒险？那我们冒险的原因是什么呢？前面是讲到哥林多教会，你们的做法，你们是为什么？你们给死人受洗是为什么？现在又讲到我们侍奉神的人，弟兄们，我们为何时刻冒险？啊？这里面讲的那冒险啊，我们注意经文里面说时刻冒险，并不是说偶然冒险，而是说在传福音、在侍奉主的所有的时间里面，在这个所有的侍奉的过程中，在他的侍奉的生涯中，冒险是时时刻刻都有的。所以保罗指出哥林多教会的问题，接着又以自身的侍奉作为他相信基督复活、相信死人复活的一个论证、一个论据。所以呢，保罗就提出来了说，我们为何时刻冒险？保罗的意思说，之所以他在侍奉中每时每刻都是在冒险啊，这个冒险值得不值得呢？这个冒险的背后原因是什么呢？假如基督没有复活，那么我这个冒险就毫无意义啊。所以保罗说，这个他冒险的根本原因就是对于基督的复活和将来死人要复活的教义的深信不疑的回应。他能够冒险，他愿意冒险，甘心乐意的冒险，是因为他确信将来在基督耶稣里面要因着基督复活，他也必要复活。因着他有这样复活的盼望，所以他就不顾个人的安危，他也将今生的各项危险这个置之度外。无论是生是死，对于使徒保罗来说，都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他相信自己的生命与复活的主已经联合了，因此他对于将来复活充满了信心，也充满了盼望。一个在基督耶稣里面对基督有复活盼望，确信将来要与主一同作王的圣徒。所以他的这个信仰是绝对不会停留在仅仅的口头上，也不会停留在这个理论上。他对这个信仰，它是一种生命的信仰，它是一种从里到外的全然的相信的一个信仰。所以呢，使徒保罗他讲到他自己的侍奉的这个状态，为什么要时刻的冒险啊？这个冒险是一个真正经历基督复活、确信基督复活的一个圣徒的生命的自然流露，因为基督复活的生命 也充满在他自己的里面，因此他在他的侍奉中就流露出这种复活生命所带出来的这种信心带来了这种盼望，不顾生死。对于我们的信仰，基督教信仰，我们看到这里，我们要知道，基督教信仰绝对不是一种理论，绝对不是一种口头上的是既有真理的依据，又有生命的摆上，有真理的论证，理论上的真理，又要有生命实践的真理。所以，基督教信仰它不仅它不是说仅仅是在像其他的一些宗教，就是念经，佛教在念经，伊斯兰教也在念经，道士也在念经，都是在按照那个经自己在修炼，自己在打。自己在苦思冥想，而我们看到，我们从保罗的侍奉中，让我们看到，我们基督教信仰实在是一个活的信仰，它不仅是理论上这样信，而且它也生命上这样活。所以这个保罗也讲到，他自己更有甘心乐意侍奉为主，不惜一切代价的信心。他为了他所侍奉的主，为了他的信仰，是不顾一切的代价，愿意为主，甚至于抛头颅、洒热血，也在所不辞。这是我们看到，使徒保罗这是为主愿意付任何的代价，他给我们看到了一个侍奉神的一个神的仆人，他侍奉的榜样，他的侍奉，他的摆上。他的信心，他的生活，他为的信仰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他为的信仰可以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他为的信仰，他天天冒死。经文告诉我们，他天天冒死，他这个都甘心乐意为着这个信仰献上自己的一生。那当我们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啊，这个三十节。他说：“我们又因何时刻冒险呢？”31节说：“弟兄们，我在我主基督耶稣里指着你们所夸的口，极力的说，我是天天冒死。”保罗围着福音，围着信仰，围着基督，他是不仅冒险，而且是冒险到一个地步，是天天冒死。假如没有基督的福，他这个冒险没有意义，他何必要冒险呢？假如没有基督的复活，那么他又何必要天天冒死呢？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好死不如赖活着。”而保罗为了福音，为了基督，为了传扬福音、传扬基督，天天冒死这样的信心，就是因为他对基督的复活。对将来的复活是毫无疑问、全然相信，所以呢，后来他在这个其他书信里面也讲到了啊，他说：“我宁愿离开我的身体与基督联合，那是好的无比的事情。”他说：“当我意思说，当我如果离开了这个身体，我死了，我死了，我与基督同在，那是好的无比的事情。”说明他讲这样的话，也说明他是有这样的信心。所以呢，今生的一切困扰不了他，今生的一切世俗的观念，今生的一些享乐、一些安稳对他来说毫无意义。他的盼望在天上。所以，从保罗的侍奉里面也让我们看到啊，他这样的冒险啊，都是因着基督复活给他带来的盼望啊。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假如一个人不能够愿意为主付出这种生命的代价，不愿意为主付代价，不愿意在侍奉上摆上自己，那么我们也有权利怀疑这样的人他的侍奉的真正动机到底是什么？他是一种故宫呢，还是对着基督复活盼望的一种渴望？所以呢，我们看到这是。第一个小点啊，第二大点的第一个小点，另外我们从使徒保罗的侍奉的见证中，我们需要明白一个事实， 就是侍奉神是需要付代价的。一个真正侍奉神的人，他是需要有的冒险的。那我们想，这个侍奉神为什么要冒险呢？侍奉神，这个我们不是要侍奉一个平安主吗？我们不是要信一个平安主吗？我们信了主，我们有平安，我们有喜乐，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孩子，我们整个我们都是平平安安的信，将来平平安安的等着等着耶稣来再一次的来接我们回天家，这是多好一个状态呢？但是从圣经里面，从教会的历史里面，其实也给我们看到了，这个信仰侍奉神，是需要有一些冒险的，它不仅需要冒险，而且呢，我们还要凭着信心才能够走的这一条侍奉的路，如果没有冒险的信心，没有背十字架的信心，这条路上是走下去的，是越走越苦。一个只有愿意为主去冒险，愿意为主去凭信心背十字架的人，他的侍奉是越侍奉越喜乐，越侍奉越勇敢，越侍奉越能够带出来了那种信心的满足。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哈，如果一个侍奉的人他特别在意我们个人的得失啊，或者在意个人所获取的这个代价、利益，那么这个人就没有办法侍奉了，因为他特别看重的个人的要付出的代价和个人的得失。那从圣经历史里面，我们也看到，在旧约当年的摩西，如果用我们今天现代人的眼光来评估当年摩西所做的事情，用我们的今天的经验来评估，摩西算什么？就如摩西当年自己所说的，他说：“我当神呼召他的时候，让他去见法老，说我是什么样的人呢？我怎么能够去见法老呢？一个平头老百姓，甚至于一个阶下囚。”有什么资格去见一个国家的君王？你有什么样的身份？你有什么样地位？你能够跟神来这个你跟当地的那个国王来跟他谈判呢？所以国王一愤怒怎么样，就会把这样的人给他杀掉。俗话说伴君如伴虎，那么更何况你是去要找他麻烦的人呢？对摩西当年要见法老，这是一个有极大的冒险。你算摩西自己有评估的，我算什么呢？我怎么能够去做呢？他对自己见法老他有评估，他对自己与以色列人他也有个评估，我算谁呢？他这些人怎么能够听我的呢？这些百姓也不会听我的，我算什么啊？他有一个评估，用我们今天的经验，用我们今天的知识，用我们今天的常识来评估当年的摩西，我们会给摩西一个什么样的建议？我们会告诉摩西，摩西啊，你千万可别去，你一去，你的命就没了，你在法老那里王宫里面就被砍脑袋了，你千万不要去，不仅你不能够去见法老，而且你更不可能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进入迦南，你算老几呀？你算什么？这件事情能实现吗？这件事情能完成吗？用我们的经验来评估摩西，我们可以给摩西的这个所要做的，无论是见法老还是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去旷野侍奉神，去回归迦南地，这一切的事情，我们都会给他最后的一个定论是：这件事情是绝对不可以行的。但是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摩西他因着神的呼召，他相信神，他也愿意顺服神，他给神有积极的回应。虽然他自己不觉得自己怎么样，但是他却勇敢的去见法老，给法老去。给他有十次的交锋，使法老最终不得不屈服于摩西。他 同意让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当时摩西的谈判，他说：“我们的一根鞋带啊，都不要留在埃及；我们的一根伸出的旗子都不要留在埃及。”在这样的谈判中，一点不妥协，一点不让步。他其背后的原因，就是因为耶和华神对他的呼召。他相信神必负他完全的责任，所以，我们看到哈，这是一个侍奉，这是一个侍奉神的人。如果我们当年，用我们的经验来评估使徒保罗，那么我们会怎么评估呢？使徒保罗，虽然蒙神呼召，但是又何必冒险呢？他只要不吭气，他只要不说话，他回到耶路撒冷，继续在加玛列门下受教，做一个暗暗的基督徒不好吗？但是使徒保罗没有，他自从大马色的路上被神光照、被神呼召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回到过去的老路上去，他从此以后就踏上了一条完全不一样的路，就是去宣教。所以，使徒保罗如果用我们今天的经验来评估使徒保罗，使徒保罗，你干的这是什么事呢？你做一个暗暗的基督徒多好呢？何必要拿着自己的前途来这个冒险呢？所以我们看到这条路是一个要凭信心才能够走的路。这条路是要我们在神的面前有背十字架的勇气，要有献身的信心，才能够走下去的路。所以，使徒保罗他在给哥林多这个教会的见证中，他这个见证的背后，他是要告诉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们说：“我这样的冒死，天天的冒险。”天天的冒死，是因着我确信基督的复活，并且我也确信将来基督也必使我复活。纵然我今天死掉，将来我也能够在添加复活以后，能够与基督团契，与基督团聚。所以死在他看来已经算不得什么了。胜过了世俗的享乐，也胜过了死亡的恐吓。这是一个有信心侍奉的见证人。所以，我们从使徒保罗的这样的一个侍奉里面，我们看到哈，他对上帝给他的呼召全然的回应，而且是完全不打折扣的回应。那我们看到第31节。保罗在这里说：“弟兄们，我在我主基督耶稣里，指着你们所夸的口，极力的说。”保罗为什么要指着哥林多教会的圣徒们去夸口呢？而且夸口极力的说：“我是天天冒死。”保罗，这不是他的夸口，不是他的骄傲，而是使徒保罗相信。哥林多教会这些圣徒们所付出的代价，他为哥林多教会的所有付出的代价都是值得的，因为神使用保罗对哥林多教会宣教，给他们传福音，造就他们，就是要为着扭转他们的生命，归正他们的三观，使他们从世俗上。能够回到基督的里面，使他们对世界的盼望、追求，来回到基督里面追求属灵的福分，使他们在世俗上追求享乐的生活，觉得保罗的教训使他们能够回到基督里面，为着基督过上一个在地如天的生活。所以，使徒保罗。他 不仅是对哥林多教会的圣徒们有信心，他更是对那差遣和使用他的神有信心，对基督有信心。所以他相信，虽然哥林多教会有软弱，也有亏欠，也有迷茫的时候，但是我仍然指着他们夸口，我为他们天天冒死这件事情，我付出的代价，围着他们的灵魂，所有的摆上都是值得的。那这件事情也使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他是何等的爱哥林多教会，又是何等的爱哥林多教会的圣徒们。虽然哥林多教会是这样的悖逆，甚至于他们也论断保罗，质疑保罗，但是保罗却没有因着他们的对保罗的这些不礼貌的举动，对保罗的冒犯，使保罗灰心丧志，甚至于说：“你们既然自己要死，那我也就不再管你们了。”保罗没有，而是保罗仍然默默的爱哥林多教会，所以这是使徒保罗指着哥林多教会极力夸口的原因，他甘心乐意的围着哥林多教会，愿意付出生命的代价。所以这件事情也让我们看到使徒保罗给我们留下来的一个侍奉的榜样。纵然有的时候弟兄姊妹，所有的信徒并不一定都能够理解传道人，甚至于也有冷嘲热讽，甚至于也有这样的质疑，那样的质疑。但是作为使徒保罗，他对哥林多教会的这样的质疑、那样的质疑，没有灰心，也没有丧志。这给我们侍奉神的同工也有这样的一个提醒。有的时候我们在侍奉的时候，也不是说所有的弟兄姊妹都能够理解我们，都认可我们，甚至也会有一些误解，甚至也会有一些这样和那样的一些观念和看法。但是，使徒保罗给我们留下的榜样是，我们围着这个正途，像保罗一样天天的冒死，这是值得的，因为我们门招本是为此，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如果当年没有使徒保罗的付出，没有使徒保罗的信心，没有使徒保罗的舍己和摆上，没有使徒保罗对哥林多教会那样的无私的爱，其实就不会有哥林多。如果保罗代价付的少一少，他的努力程度没有那么紧迫，哥林多教会可能就会被异端夺走，就不从此以后就不会再有哥林多。一个侍奉神的人，一个真正蒙神呼召出来侍奉神的神的仆人，精细要。因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是一个神的仆人应该有的一个生命的态度。所以在这里面，我们也想到，任何在今天当下的世界里面，任何一间属神的教会的建立，都一定与那些愿意为主不顾生死的传道人有关。如果没有这样不顾像保罗一样不顾生死的传道人去建立教会，去持守真理的话，这间教会就一定不会成立。为什么有很多的人侍奉很久却不能够建立教会？其根本的原因就是自己不愿意付代价，所以我们从这些经文里面，我们也看到使徒保罗 他之所以能够指着哥林多教会极力的夸口，正是因为他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的盼望，他也对哥林多教会有这样的执着的爱。虽然我们有的时候常说主的教会主负责，但是这句话绝对不是我们作为神的仆人偷懒耍滑的一个理。侍奉神一定要殷勤的拜上，一个愿意承担的人才能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神的仆人。那么，如果我们说主的教会主负责，那么我们也绝对不能够用这句话来拒绝我们在教会中所应当承担的责任，不能够以此为借口拒绝承担教会的一些托付和事工。所以，保罗的夸口是因着他对基督的爱，保罗的夸口是因为他对基督的信，保罗的夸口他也因着他对教会的爱，对教会圣徒的信任，所以他夸口，他为他们冒死是值得的。32节，我们看到保罗讲到他与野兽战斗有什么意思？他说：“我若当日像寻常人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那与我有什么益处呢？”他说：“我若当日像寻常人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那与我有什么益处呢？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因为明天要。”使徒保罗他讲到，他曾经在以弗所与野兽战斗。有些解经家说，保罗在这个以弗所的时候呢，事实上呢，从历史上他并没有在斗兽场里面去与野兽战斗，也没有把他扔进斗兽场。那保罗为什么要讲他与野兽战斗呢？是因为我们看到哈，他从这个使徒保罗，他讲到了这个在以弗所，他说这个我若当日像寻常人，因为哥林多教会当年呢受到一些异教，受到一些世俗的影响，他们呢有这一种贪爱世界，享受的这样的一个心态，他们呢总是以一种属灵的姿态来劝说传道人啊，甚至于对保罗也是这样，你们不要太认真，不要浪费时间，传道人也是人，应该要过上一般人的安逸舒适的生活，吃吃喝喝享乐，这才是人生。所以保罗他在讲，他把这个背后的原因拿出来说，如果我若当日像寻常人，就是哥林多教会他们当年受到世俗影响的时候，这个给一些错误的一些信徒的一些引导，让基督徒也要跟世人一样，过上一般这个享受主义的那样的生活。就是今天仍然有一些基督徒，有一些甚至于传道人仍然鼓励这件事情，说基督徒我们也不是苦行僧，我们也要过上跟世人一样的休闲呀、娱乐呀、各样各样的生活。其实我个人并不反对传道人有休闲的时间，有家庭娱乐的时间，或者是跟弟兄姊妹娱乐的时间。但是使徒保罗也给我们提醒，我们无论做什么，都是要为福音的缘故。如果不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们跟世人有什么区别呢？我们不过是一个有着口头信仰的一群人罢了。所以保罗在这里面他就说，我若当日像寻常人， 那么我就不需要跟野兽去战斗了。这个跟野兽战斗呢，是那些抵挡这些野兽，是指的那些等你抵挡真理、抵挡保罗所传福音的那一群异教徒、那一群世俗上的一些人，他们愤怒起来，他们甚至要把保罗给杀掉。当年我们知道保罗在以弗所书在使徒行传里面，保罗到以弗所传福音的时候，当时以弗所族异教横行，他们甚至于最终因着保罗的原因，他们把一些这个异教的一些关于拜偶像的那些书籍都拿出来烧掉了哈，给当时的以弗所这个地方带来了很大的震动。所以呢，有一些人呢没有信耶稣的人就特别仇恨使徒保罗给他们带来的这种搅扰，以至于颠覆了他们当地的那个文化。所以使徒保罗在这里面，他就讲到那些人抵挡真理、抵挡福音，甚至于要把保罗给杀了。他们这些人呢，就像野兽一样，随时能够把使徒保罗给撕裂、给杀害。所以保罗就把这件事情拿出来作为他侍奉的一个例证。他说：“这个我像寻常人一样，在以弗所说同野兽战斗，那与我有什么益处呢？他与野兽战斗，这样的冒死，这样的付代价，其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这个背后的原因其实就是因着对基督复活的盼望，就是对基督的忠诚，就是对基督的爱，对教会的爱，在真理上寸步不让，绝不妥协，宁死不屈。”所以这是使徒保罗，他说我这样做的益处是什么呢？有什么益处呢？反过来说，这样做的益处就是使神的心意得满足，使基督被荣耀，使自己在上帝的面前得喜悦。这就是一个侍奉神的仆人给我们留下来的，他的目标很清晰，很清楚。就是要讨神的喜悦，为基督、为福音竭力的征战。他对此不敢有半点的懈怠和退后，因为保罗知道，当打的仗，他必须要勇敢的打。一个真正蒙神呼召的神的仆人，应该抓住每一个侍奉的机会，应该把侍奉看成自己生命的荣耀，每一个机会都是我们荣耀神的，每一次侍奉都是神赐给我们、抬举我们、让我们与他同工的福分。所以保罗不愿意丢弃任何人，他围着主、围着福音、围着教会舍身忘死，给我们留下了这样的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啊，所以有很多的时候，神的仆人，我们看到，自从保罗蒙召以后就离开家，圣经里面倒没有让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他有多么的思念自己的。很多神的仆人在历世历代，为了基督，为了福音，舍身忘死，一直到今天都是这样，为了福音，把自己的生命摆上。有一首歌，这个小敏的歌是这样的：不是没有家，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唱这首歌。他说，这首歌这样唱：不是没有家，不是不想家，只是还有许多的人漂流在天涯。我们也有家，我们也想家，只是还有许多的人流落在天涯。一个侍奉神的 神的仆人，他为了神，为了基督，将自己的生命献上。使徒保罗就给我们留下了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见证，成为我们所有侍奉神之人的典范。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爱主，但是我们却保留了许多。我们说我们奉献，我们却没有真正的把我们自己、把我们的家摆上。为了荣耀神，我们甘心乐意的去冒险，甚至于去冒。他说：“我们如果死人不复活，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保罗为什么这样？如果死人不复，基督就不会。如果基督没有，我们信的就是枉然，就毫无意义。那么，既然我们的信仰毫无意义，那么我们还要信他做什么呢？既然死人不能复活，我们的信仰也是虚空的，也是虚幻，毫无意义可言。所以，那我们跟世人不过一样的日子，还等何时呢？我们之所以走一条世人所不走的路，过一种世人所不愿意过的这种生活，都是因着基督的缘故。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复活的主，不但他自己胜过死亡，胜过阴间，从死里复活。他也将复活的生命赐给了我们每一位基督徒，赐给了我们每一位属他的儿女，也应许我们将来在基督里面的所有的人也要像基督一样的。我们所信的基督教不是一个修行的宗教，基督教所信的主是复活的主，在世间任何宗教都没有像他一样的。所有的宗教，他们的教主都是死人，而我们的主是复活的主。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是有盼望将来与基督一同在天堂相聚。使徒保罗也因这有这样的盼望，他们为主，他甘心乐意的舍身，甘心乐意的冒险。他这样的侍奉，是因着对基督最热切的爱。如果他没有这个盼望和主的应许，那么保罗也在这里面再一次的说，我们所信的就是枉然，和世人没有什么区别。所以啊，所以。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今天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人生观，我们需要改变。我们要像使徒保罗这样，对主有绝对的信心，也有绝对的顺服，也有全然的摆上。如果没有，我们的信仰不能够像这样。我们的侍奉不能够像这样，那么我们的侍奉就没有意义。所以保罗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也不用谈什么信仰，只要你这个吃饱等死就够了。所以保罗说，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一死百死，一了百了，没有意义。但是保罗他仍然给哥林多教会有一个极大的 挑战。保罗说，最后我们看第三点，保罗劝哥林多教会的圣徒们不要自欺，烂交是败坏善。他在这里，他33节说，他劝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不要自欺，不要滥交。保罗为了哥林多教会的坠落，他十分的惋惜，他也知道哥林多教会坠落的原因是因着那些在保罗离开以后受到假教师的影响，受到假师傅的搅扰。以及那些假师傅传递的各种错谬的信息的影响，以至于使哥林多教会的圣徒们对复活没有盼望，对将来也没有盼望，他们的整个的人生，甚至于在道德方面都已经滑落的连世人都不如的地步。所以保罗在这里面又进一步的来劝勉和警戒哥林多教会的圣徒们。不要自欺，不要自欺。保罗说这句话的意思是指出哥林多教会，你们这些混乱，你们还以为你们是基督的门徒吗？你们还以为自己是神的儿女吗？你们还以为是天上的国民吗？你们还以为自己是君尊的祭司吗？所以你们不要自欺。根据你们混乱的情形，哥林多教会已经失去了基督该有的荣耀，已经失去了一个基督徒该有的生命的见证。基督教的信仰是有生命的信仰，是有生命见证的信仰，是由圣徒因着基督的内住。把我们的整个人生改变的生命的见证的信仰，所以说一个基督徒一信了耶稣，他真的信了耶稣，他的生命是必然会改变的。他要从世俗转向属灵，他要从世界转在基督里面。所以哥林多教会的这种混乱，使教会失去了最荣耀的那个身份的见证，所以尽管如此，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人，他们自己还自我感觉良好，还对着自己的现状洋洋得意、沾沾自喜，岂不知他们已经滑落到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步。已经滑落到那个悬崖的边上，稍不注意就会坠入万丈的深渊啊！所以，有一句话是这样说：一个人无知不可怕，可怕的是常把自己的无知当有知。哥林多教会的人，他们已经滑落到如此的地步，他们还不以为然，他们还洋洋得意，还自以为是，还沾沾自喜。这一种已经堕落到如此地步，他们却不知道。所以保罗指出来，哥林多教会，你们不要掩耳盗铃，不要自欺。所以保罗不仅讲到他们不要自欺，接下来使徒保罗明确地指出，他们滥交是败坏善行。保罗警告哥林多教会不要滥交，这个不要滥交是什么？不要随随便便什么样的人都交啊！这个教会呢，因着主的爱，所以呢有一些乐意接待的这样的一个优良的传统，但是。假如我们的爱心却没有智慧，没有爱心的知识，我们接待我们的爱心就可能会被别人利用。所以保罗指出了你们滥交是败坏善行啊，因着哥林多教会他们这个只要有来的所谓的自称的传道人啊，他们就来者不拒啊。都可以请过来，所以呢，他们就会被这些假师傅呢，就影响了各种各样的这个观念，各种各样的教育就影响到这个哥林多教会。所以呀， 在这个地方呢，保罗就说：“滥交是败坏善行，告诉他们，警戒他们，不要接待那些假师傅，要拒绝那些假师傅，不要跟他们交往。”所以，保罗讲到哥林多教会，他们因着这样的滥交，以至于受到假师傅的搅扰啊。这些假师傅，这些假师傅，有的时候呢，也许他们会讲出一些属灵的知识，但是他们对主的十字架的道路一窍不通，对关于生命的追求、属灵生命的追求和成长的原则一窍不通。他们这群假教师并不是一个真正认识主、愿意为主付代价的人，反而这些假教师，他们带出来的都是一些错谬的信息，一些错谬的观念，以至于使哥林多教会的圣徒们失去了对基督的焦点，随之而来的就是道德的败坏、属灵的生命的滑落，甚至于失去了真理追求的方向。失去了属灵的主，所以保罗告诉他们说：“滥交是败坏善行。当你没有分辨的与人交往的时候，那么你这个交往就会让你怎么样？你的善行、你的人品受到了欺。假如一个正常的人整天跟那些坏人搅到一块，那么你说你是好人，你又没有干坏事，但是。”在别人的眼里面，你就跟那些坏人是一样。所以，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哈，叫做"良臣折足而事"，就是一个好的一个大臣，要择明君来做他的辅佐者，就是良臣要择君而事啊，不是什么样的人我们都要跟随的。啊，君子呢，这个良臣择短，良鸟择木而栖。这个良鸟择木而栖，就是好的鸟，它不是什么树都能够在上面，这个晚上去过夜，去停宿在上面的，它也要有一个这个选择。就好像传说中叫凤凰要落在哪里呢？凤凰就会在梧桐树上过夜，一般的树它不会在上面的。所以呢，叫良禽择木而栖啊，良禽择木而栖啊，君子择友而交之。这个君子这里面讲到一个正常的人，一个正直的人，要择友啊，要择友，要交那些正直的，要交那些善良的，要交那些真诚的人，要与这样的人相交，而不是要与那些蝇营狗苟、是是非非的那些人在一起相交，所以呢，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在这里对哥林多教会的劝勉也是一样，说不要自欺，滥交是败坏善行。当你总是结交那些假教师、假师傅，结交那些传异端异教的人那么你最终必然会滑落。所以呢，我们基督徒，我们需要谨慎，不仅我们要接着这些经文，对我们对哥林多教会，我们明白使徒保罗的提醒，对我们今天也是有一个最好的提醒。那么我们看到初期教会，在哥林多教会那个时间，保罗所传福音的那个时段里面，初期教会被称为初期教会，它面对有各种复杂的危险，有来自罗马政府的政治逼迫，也有来自这个异端的搅扰，还有来自于犹太教的攻击，甚至于撒旦的迷惑，所以保罗警戒哥林多教会不可滥交。对于我们今天的圣徒来说，也是一个警戒。我们基督徒，我们要交什么样的人？我们要结交什么样的人？要结交那些爱主的，那些敬虔的，要结交那些为主甘心乐意奉献的人。那么，如果我们结交中间，我们要拒绝一切消极的人。那些有一些人， 他跟你在一起，你跟他结交了，他竟给你带出一些消极的观念啊，一些喜欢搬弄是非的人，喜欢弄得是是非非的人，甚至于喜欢抱怨的人，这样的人我们要警戒，我们要谨慎，我们要跟这些人我们要保持距离。有的时候教会中也有一些人，他们总是喜欢搬弄是非，是是非非，甚至于这个抱怨。那这样的人呢，我们也要谨慎。有一些搬弄是非的人、散布矛盾的人，这样的人我们也要谨慎。他我们要交往什么样的人呢？我们要交往跟这样跟一些对我们有鼓励、对我们的信心、对我们的生命、对我们的敬虔都会有鼓励的人，我们要交。我们在与一些弟兄姊妹交往中，让我们的侍奉更热切，让我们的在基督的信仰里面更敬虔了。让我们的爱主更多了，让我们在基督里面追求的更火热了。是这样的人，我们要交往，而不是说这个要跟那些消极的、散布是非的、总是喜欢议论断的人，这样的人，我们要不仅要谨慎，拒绝跟这样的人相交，我们也要谨慎警戒这样的人。所以，这是我们圣徒应该要有的。所以，保罗在劝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们要醒悟为善，不要犯罪。34节，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应该依靠圣灵的引导，求圣灵赐给我们智慧，能以分辨是非，能够醒悟为善。保罗告诉哥林多教会要醒悟为善，就是说你要从你的言行里面醒悟过来，你要知道你的结交是什么样的人，你要来分辨那些给你带来消极影响的人，那些给你散播是非的人，让你在基督里面你更加迷茫了，有的时候甚至于你怀疑这怀疑那这个常常会有一些这样的人。如果有这样的人在你身边，你也很乐意这样的，你需要悔改。你很乐意跟这样的人交往，你要认罪。所以呢，我们要醒悟。保罗说，你们要醒悟，要在真理里面，在生活上，我们要有分辨，要有是非之心。我们要分辨什么样的人是应该值得我们交往的，什么样的人是不值得我们交往的。所以呢，我们需要醒悟，要明白真理。我们要醒悟，要醒悟，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属灵的现状，我们要醒悟，我们要知道我们已经到了哪一种地步了，所以我们要追求明白真理，离开一切的假教师，离开一切散布纷争的人，专心追求真理，热心的侍奉，努力的去传福音，努力的做神的好儿女，去引人归主。使徒保罗说，他说我说这些话是要叫你们羞愧，那些自以为是的人。那些自以为已经得着的人，使徒保罗说，你们这些人应该感到羞愧，因为我说这些话让你们是要叫你们羞愧。你们其实按照你们现在的状态，你们已经远离了基督，已经犯罪，已经不荣耀主，已经失去了在基督里面的信心的生活和对基督复活的盼望，所以。保罗指出他们的问题，让他们羞愧，不要自欺欺人，不要自以为是，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所以保罗之所以指出这样的哥林多教会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因为他们已经被假教师所迷惑，已经被假教师所误导，他们却不自知，他们还认为自己是专心爱主，自己是敬天的儿女，其实。他们已经活在了歪理邪说的世俗中间，所以保罗要警戒这样的，要这样的人要怎么样？要回归真理，不要流落在世俗的那些老路上去。保罗指出他们的错误，要告诉他们，要明辨是非，要知道羞愧。一个人真正的悔改是要知道羞愧，对自己认识，越是认识神多，越是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省察自己，常常的省察自己。所以，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 今天我们需要明白的是，我们所信靠的这位耶稣基督是，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救主。他死在十字架上埋葬，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并且他也把复活的生命赐给了我们，也应许我们将来与，也必要与他在天堂团聚。所以，只要我们专心信靠，专心这个信赖、依靠他，专心跟随他、侍奉他，他就必救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使我们借着基督，我们得着新的生命。让我们专心的信靠耶稣，这位耶稣是复活的基督，这位耶稣是复活的救主，所以。我们也必因着我们只要相信，我们也必因着基督的复活，为我们的将来带来复活的生命和复活的归宿，再添加与主永远的团契。求神赐福给我们。好，下面的时间交给主持人。